大家好，我是 NNOPQ 的 NAKA 练嘴。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营养学博士 Jimmy。
嗨，大家好，我是 Jimmy。
对，那我们就要聊什么题目呢？就是大家在这两三年来啊，应该很常听到一个蛮被拿出来争辩的主题，就是我不进行热量赤字到底会不会瘦？那这两三年有非常多的研究就是在做这个。那以现在的结论来讲，哎，居民，那到底会不会啊？如果我在饮食上不做热量赤字的话，到底有没有办法瘦？
这样讲好了，其实一定要做到热量赤字才能瘦，只是说那些当初他们提倡说不遵守热量赤字的方式，他们其实是间接造成热量赤字。我们做个最简单的举例，就是之前很红的断食法。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你们都已经查过，就是所谓的168断食。那我一整天24小时里面，我在6个小时吃东西，那我剩下18个小时进食，那我就可以达到瘦的方式。那当初在推行这个断食法的时候，还蛮多人都会说，欸，那他就不用那么复杂的去计算食物、计算热量，那他其实就可以达到减重的效果。可是它的原理就是利用在他今天把你原本吃三餐的时间，他可能砍到剩六小时后，你只能吃两餐。所以当你少了那一餐的状况下，其实你就造成了热量赤字了。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热量赤字它是一个一定要遵守的法则，只是说可能在遵守上面，蛮多人因为他不喜欢计算，所以他会透过一些其他间接的方式来达到热量赤字。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其实就是，如果我是一个不喜欢计算热量，甚至其实应该这样讲，一般人哪会对热量这么斤斤计较？可能会看一下说，哦，这个是不是高热量的东西，顶多就是这样，但是不会去算说我一天到底吃了多少热量。大部分啊，
是啊，没错。
对，那除非你有跟营养师配合，跟一些教练配合，你会特别去算，那例外。但是一般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你不会去每一餐都算它的热量。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们不去精算热量，要怎么达到热量赤字，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那因为 Jimmy 他有自己蛮多的学员，然后我相信他应该，你是每个学员都会严格的都给他们严格的热量表吗？还是不一定？
其实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啊，我的确会算热量给他们看，可是其实我并不会要他们去计算热量，我会把这个热量拆成就是我们营养学中的六大类食物，就是好比像是五谷杂粮类，就是我们简称的碳水，那蛋白质、脂质，你可以吃多少的分量，对，我比较会转换成一个分量，然后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遵守那个分量就好。所以我也不会要求他们一定要精准的把数字算出来。
OK， 所以其实，欸，他的做法不能说没有在管控他们的热量，只是没有要他们去算那个精算那个数字嘛，对不对？
对，我等于是把它算成形状跟大小给他们。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诀窍，然后正好对应到开 QA 里面有人问的问题，就是有人问这样问题，到底要怎么去估算那个量？因为有人问，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营养师在给不或者是一些比较卫教的文章资讯，他们给出的分量都是用什么拳头大小或者是一个掌心，就是非常抽象的一个分量。那你自己会这样用吗？什么拳头大小？因为拳头差很多，欸，实握虚握，女生的手男生的手那个大小差很多，欸。
其实我还是会用拳头跟手掌。那我先讲一下为什么要用拳头。我先讲一下好了。我觉得有一个饮食，它本身就是叫 DGI 饮食。然后如果大家有上网去查的话，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全名就是它的饮食原则叫做一碗二菜三籽肉。它就是一个碗的全谷类，然后两道菜，两碗菜，然后三个手指头宽度大小的肉。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会习惯用手掌或用碗？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今天在外面外食，你就只有那一只手，或者是你面前的碗。
哦，
对，你如果今天选择用盘子，那其实就会更麻烦，因为盘子就会有大有小。那甚至我知道有一些像营养师，或者是有一些减重班，他们会去卖餐盘。那这的确是一个方式，可是这个其实它就会变相的是说，就是看你有没有要走这方面的一个算是产品，因为它会变成是它有点像是行销
绑产品，啊，
对对，它有点像是变成是减重餐的概念，只是它今天卖的不叫减重餐，它今天卖的是一个餐盘，对。那如果我们今天要不用这些额外的花费，那单纯靠 现场可以判断的话，真的拳头跟手掌是最精准的。那我觉得手的确我们会有分几两手几两手，可是我简单说好了，如果今天他是一个身高比较高的人，他的手掌通常比较大，那相对来讲他能吃的分量也比较多，所以其实今天并不会因为说你都用手掌，好，的确我承认可能200公分的人跟160的人他的手掌就是比较大，可是他相对来讲因为人吃的热量比较多，所以他相对来讲那个一手掌的分量其实并没有问题。
哦，所以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手掌的大小大概也就是你的身高也大概就是你的体重，估算下来其实用手掌其实造成的问题不会到那么大了。
是没错。
OK OK， 好，那我们再跳回来刚才讲你给学员的方式，你会用食物去做分别吗？
对，我会先简单分作就是我们的六大类，就是点心类通常就是乳制品跟水果，然后再就是我们正餐会遇到的就是五谷杂粮的碳水，那豆鱼蛋肉的蛋白质，然后油脂跟青菜类，这样。
对，
就是六大类。
OK， 那包括你在请他们吃这些不同的六大类的比例的时候，不管我们先讲我们这节目应该都是在讲减脂，但是减脂或瘦身，但是你在开这些食物给他们的时候，基本上虽然是以这个为目的，但基本上你都把健康营养均衡这件事情考量进去吗？
我得说我这个人其实会比较看目的。
哦，如果他目的就很明确告诉你我就是要瘦，而且我就是要达到怎么样的成果，
他今天如果直接告诉我说他下个礼拜就是要比健美比赛，那你今天不可能用健美的方式让他设计啊，因为说实话就是健康的角度是没有办法造就选手那种低体脂能比赛的状态。
对，而且应该说不管你用什么饮食或运动，你达到那个状态相对来说其实就没有很健康了。
对，他会偏离健康一点。
对啊。好，那既然我们这集是讲瘦身跟减重，然后又是在讲诀窍，那诀窍就是造成赤字的诀窍。
对，
那我们这集主轴就会放在怎么样让你比较不饿或比较有饱足感，或者是其实饿有很多种嘛。
对，
那我换另外一个方式问好了，你觉得依你的经验啊，你觉得减重减脂瘦身如果不是选手，没有到选手一定要减到这么干的程度好了，一般人非得要饿肚子吗？
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在造成热量赤字后，身体它一定会感受到饥饿感，可是这个饥饿感它其实是短暂的，就是我认识的学员普遍最久也不太会超过两个礼拜。那有一些学员他会一直觉得就是自己在做减脂的时候会一直觉得很饿很饿，然后甚至就是很想吃零嘴碳水类的食物。那通常当我接到这类的学员，就是大致上的问题都是因为他一开始碳水就吃太少，就是减脂能吃的碳水量其实比你们在想象中来的更多。对，但是当你们今天去吃到这个偏低的碳水量的时候，他就会让你就是饥饿感非常的严重，然后对零食啊会有一定上的渴望。
对，所以其实我又想到QA 有人就这样问这个问题，就是他觉得碳水吃很少都没有饱足感，怎么办怎么办？
我觉得他先理解说他为什么今天要去走生酮或低碳饮食。他今天如果今天是好比说他下礼拜比举重，所以他今天必须要走生酮，因为生酮的优点是快速减重，而且力量比较不会掉。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那并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比赛是你选的，而且其实快速减重我们就是一两个礼拜熬过去，比完赛，对，就没有问题了。可是如果今天你是想要长期减重，那我个人其实就没有那么推荐生酮。先，我觉得复胖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碳水吃很低的时候，那个饥饿感真的会很严重。对，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去就是去找正确的营养师或正确的人，然后去帮你算出一个对的热量，对的碳水量，然后去吃到这个足够的碳水量。因为毕竟你的目标只是要减重减脂，而并不是说要去比一个力量型的比赛然后要降量级。
对，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要配合你的目标，然后去修正你的方式。
对，总之就是你要先知道到底为什么你要吃这么少的碳水嘛。
对，
也不见得非得吃到那么少让自己饿肚子嘛。
对
对，那低碳是一个啦，就是低碳跟生酮有几个饮食法我觉得可以把它归类在一起讲。低碳啊，生酮啊，然后 你有遇过全肉吗？你对全肉有营养、哦？
就是以前很早的那个我们叫阿金饮食法，
有点类似。对
对
对, 對，
他们其实都是同一个派系的。
对，就是这类的派系，反正他们就是不太吃淀粉。
对
对，不太吃米饭这些东西。那这类的饮食法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色特征？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喜欢走这类饮食法，然后他们的碳水来源可能不是从淀粉，而是从水果 或者是蔬菜。对，
我觉得就是当你们今天选择这种饮食法的时候，还是回到刚刚的概念，就是你要先了解你的目标是什么。对、嗯、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单纯就是快速减重的话，你们的选择我也告诉你们就是没有错，这他们的这些饮食法的优点就是快速减重。但是如果你今天选择是想要一个长期的减重，就是我今天瘦下来后是不会有复胖问题的话，其实你就是必须要去修改你的一个选择。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些选择的优点就是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说，因为你在没有吃碳水的状况下，第一个是你的肝糖会先大量耗尽。那我们都会知道肝糖保水，就是肝糖它是会带水的，而且带水后会很重，所以当你肝糖流失，那水分 流失的时候，所以一开始在脱糖脱水之后，其实你的一个快速减重一开始的减重效果会很好。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优点是他先建立了你的信心，就是我觉得生酮啊低碳之所以那么受到热爱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像一般的减脂，可能第一个礼拜啊 0.5 哦，他们可能第一个礼拜上去哇哦2公斤，所以他们那种信心就会爆炸，就会大幅增加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到后期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高蛋白高脂肪饮食，所以他们脂肪会渐渐的转换成所谓的酮体。那酮体里面呢有个它有主要是有分三种，那其中一个丙酮，它本身呢是会透过就是皮肤那嘴巴的气味，然后以及就是尿液中排出，所以呢等于是说它转换成酮体后，它有三分之一的是流掉的，是不会去产生热量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些我们刚刚讲的偏向生酮低碳或阿金饮食减肥法中，为什么它的一个后续的减脂效果这么好，因为它其实几乎是有快要三分之一的能量是一直不断在被浪费的。
Okay.
那当然它也会有它的副作用，举例来说，就像我刚才讲，它会从皮肤跟嘴巴的味道中流掉，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体臭或口臭。对，那它那个其实就是酮体的味道
哦。所以其实低碳如果真的够低的话，就是殊途同归，他们最终就是会生酮嘛，他们的目的应该说能得到的好处就是总归就是因为转换了大量的酮体。
对，这个派系最重要就是他一定
要
生酮成功。对、
哦、所以如果他要低不低的导致他生酮也没有很成功，他是不是效果就不会也不会那么好？
对，没错，就是像之前就是有之前有阵子很流行那个防弹咖啡，
对，
所以呢还蛮多生酮的人他们就是会喝那个防弹咖啡。那那个时候像我就有一个学员很有趣，他就是家庭主妇，所以他就弄防弹咖啡，那他也弄一个给他先生喝，可是他先生上班族，他早上就是会吃面包的人，结果他先生那一阵子就胖超快。就是如果你今天生酮失败的状况下，你要想好，你原本的饮食是高油脂，
对
对，所以你只要没有达到热量赤字，这些高油脂它就会变成你的体脂肪。
哦，他也蛮妙的，为什么他会？所以他给他先生吃，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先生减肥吗？还是
没有？他只是一起泡就一起喝，
所以等于是那阵子他先生就是处于高热量的状态，
没有错。
欸，你自己有喝过那个防弹咖啡吗？
我其实蛮不喜欢生酮，我觉得虽然说就像我们今天去吃烧肉吃到饱一样，就是那个心情很好，但是你那个隔天如果你还要再吃烧肉吃到饱的时候，你就觉得
很
腻。
对，
然后我觉得防弹咖啡对我来讲也是一样，我那时候第一次喝的时候觉得这因为 我那时候喝的是加椰子油，那它后来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然后我那时候喝觉得不错，但是当我在喝第二杯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好油哦，不好喝，因为咖啡它其实喝起来会有种解油腻的清爽感。
对，
可是防弹咖啡完全没有。
其实我在观察就是生酮的族群，或者是偏把脂肪拉很高作为主要能量来源的这个族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但是这个只是当然不是什么研究啦，这个就是我自己观察到他们不饿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处于一个也不想吃东西的状态。
生酮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所谓的厌食。对，所以其实他们在生酮之后他们会变得很厌食，就是比较不想吃。可是其实 这个并不代表好，因为它从某个角度来看，它就是没有精神，所以代表你的精神状况其实在那个时候是变差的。
嗯，
对。
但是生酮有些又会有失眠的状况吗？我印象中好像有些
失眠的确是生酮的副作用之一，但这个就比较少。但是
OK，
精神倦怠、厌食这个就蛮严重，大部分都会有。对
，OK， 所以就变成说，你可能用生酮达到了瘦身的效果，可是变成是你日常的生活可能一团糟。
对，就会容易被受影响。
它是一个副作用。
嗯，算是。
OK， 既然都聊到生酮了，我觉得就顺便带到一开始我们聊到了断食。那断食的话，就有的没有的门派其实也很多了。最大家最常听到就是168嘛，
对，
168。那除了168之外，其实也有分那个窗口，进食窗口，有些会更极端、更缩限。
对，没错，
对，就是看你的程度。然后有些它有那个叫什么，我有点忘记它中文怎么样，就是时间限制时间进食，它好像不叫做断食。
哦，这样讲好了，我简单来讲，就是断食它有分。算是三个，
嗯，
三大类。那第一大类呢，它叫做隔日断食法，它就是一天吃一天不吃。可是其实我们先讲一下断食法，在就是第一个隔日断食法，它不吃那天不是完全不吃，它不吃那天是隔天就剩下800大卡，
嗯，
所以它的安排是这样：我礼拜一让你正常吃，礼拜二我就给你一个800大卡的便当，那你今天只能吃这个便当，然后礼拜三正常吃，然后礼拜四又一样只能吃这个800大卡的产品或代餐，
嗯，
然后。它的第二个是所谓的隔日那个五二轻断食，我觉得这个应该就会比较多人听过，因为之前有一个门派还蛮流行这个了。我就是一个礼拜有两天，断食，但是它一样是吃500大卡的代餐，对，然后其他五天正常吃，对，
嗯，
然后第三个门派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限时饮食窗口。那其实这个限时饮食窗口又分下去，再分出所谓的186，就是它的限时饮食窗口，就是指说我今天把吃饭的时间限在几个小时以内，那现在六个小时以内，那这个就叫186断食。然后现在四个小时以内，就是我们讲的204断食，然后也有人叫做战士饮食，因为就是古代在打仗的时候，你大概吃饭的时间就只有那短短的四个小时，吃完休息完就要冲出去了。对
，OK， 所以其实，但是我刚刚有听到一个关键字，就是你说像隔日52轻断食这种。他那两天吃的是代餐，
因为他只能控制在500大卡以内，所以大致上如果今天选择隔日断食或五二断食的人，他们通常那个团队会比较是给予代餐。对，那像之前如果有学员问我，我跟他说，如果你真的要执行的话，你就是去 Seven 买一个500大卡以下便当，这样也可以，嗯，对，但是你一定要精准的抓好那个热量。
OK，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三个慢慢来，就是分析一下这三个。第一个就是现在你说一天吃一天不吃的这种，
对，隔日断食。
隔日断食，它在这个整个系，好，应该说它的好处，这个做法它的优势在于哪里？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做法的好处就在于说，因为你一天是吃饱的，那像我们如果今天吃烧肉吃到饱，我们隔天其实就会有一种好像。不吃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前一天的快乐已经得到满足了。
嗯，
所以我觉得隔日断食法有一个很棒的原因是，它其实在断食的时候你很不痛苦，因为你会知道我明天就可以开心吃了，或我昨天已经开心过了。
所以是其实也是有一个期待的心理，就是想说反正也很快就可以吃东西了，
对，
不会觉得说自己要忍很久。
对对，
所以其实会适用这个方法的人，也是要回到他自己本身，就看他的个性啊，还有他的。到底对于这种方式的适应性如何？因为可能有人忍痛苦的时间 很短啊，
对，
就他可能觉得我今天到中午我好饿，我受不了了，然后中午之后都呈现一个非常忧郁的状态，那这个，这个方法好像就不太适合这种人。
对，没错，
对，所以其实隔日断食法这个方法，我们先不讲心情上面的考量，我们讲生理上面的，他有在生理上面有什么其他的优势吗？因为其实发现现在很多在讲断食的，讲到最后其实就会出现一个声音是说，哎，我们现在断食不见得只有追求那个赤字哦，我们是追求在生理上面有其他的反应，比方说很多人就会讲细胞自噬嘛，
哦，对
对，那比方说有些人会讲我的生长激素会提高什么的没的，他们会讲出一些额外的看起来好像有出现这样子的生理变化，他们说这是可以带给他们赤字以外的额外好处。那像隔日断食这个， 他们除了好，我们先讲他真的有达到赤字好了，而且达到不小的赤字。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其实我现在很少听到有人这样做了，应该蛮少的吧？隔日断食法，
隔日断食跟五二轻断食在台湾算很不流行。对，
我觉得还比较多人有些人会做，可是隔日好像几乎我没有身边有遇到看到任何人在做隔日断食。
对 对, 對，
因为感觉现在在台湾如果做这个会被骂，或者是拿出来推荐别人做，我觉得可能也会被骂。
对啊，因为这断食之前有点物极必反，他推到最后就是。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在断食这个整个大系列，它是很不适用于本身。因为我先讲断食，它其实就是透过偏长时间的饥饿，达到一定的生酮效果。
嗯，
对。然后酮体它在体内其实会启动一些讯号路径。
嗯，
举例来讲，酮体它本身代表的是一个饥饿长期饥饿后所产生的讯号，所以这个时候它会去刺激你的身体产生，好比像第一个就是神经安定。
嗯，
对，生酮饮食为什么早期我们会认为可以用来治疗癫痫，是因为它会让你的神经变得安定。所以有一些可能情绪暴躁易怒的人，那他对他来讲，他会觉得吃生酮饮食蛮好，因为可以让他变得很安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会刺激生长激素，因为这个时候对身体来讲，他会觉得我热量不够，所以我要释放生长激素。然后等一下热量进来的时候，我就要快速去合成我要的肌肉跟脂肪。对，那它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优势，但相对来讲它也会有一些劣势。好比说酮体要在肝脏生成，所以你肝的负担是变大的。那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是肝不好熬夜的人，那你肝的一个损坏就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的饥饿，所以对于胃来讲，它本身会有一段长时间是没有食物的。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有胃食道逆流跟胃溃疡的人，那你的这个问题就可能会更严重。对
OK， 所以其实因为你刚才讲是只要生酮都会有这个状况嘛，
对，
所以不论是刚才前面讲的低碳，或者是现在走的这个断食，
都是一样，
基本上他还都是，如果他会讲说啊，我是追求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有的没的生理反应，很大一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他生酮了。
对，没有错，只是他的生酮量跟前面讲的那种低碳的生酮量有落差，我们这种生酮量是很轻微的，你有验尿是验不太到的。
哦，因为他的时间太短，因为他毕竟隔天又要吃东西嘛。
是没错。
OK， 所以他很多就是生酮的程度的差异。
对。
然后在方法上因人喜好度啦不同而去选择，可能他是要走低碳还是断食。
没错。
但其实不管是低碳还是断食，终究就是生一点点酮跟生很多酮的差别。
对，没错。
好 ，OK， 那这样大家听懂吗？所以其实因为很多人在讲低碳饮食，当然就是对于碳水化合物的相关研究一大堆嘛，包含什么全因死亡率，或者是包含各式各样的心血管疾病，
对
对，都会有跟碳水的那个相关度的研究出来。然后，但是脂肪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如果应该说你本身如果是走偏好啦，喜好是喜欢低碳的。你当然会去特别注意那些跟碳水有负面相关的这些研究，对，知识没错。可是同时你也会忽略很多，一样啊，难道脂肪就没有吗？高脂饮食法不是很多也是有同样就是被研究，很多研究拿出来看，它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反应。
对，像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觉得低碳生酮它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它的油脂比例真的很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油脂摄取不是很好的来源，那其实你未来得到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就会很高。对，所以我自己在帮就是学员减重的时候，这个方式我其实除非他今天需要快速减重，不然理论上我是不用，因为快速减重他可能只需要一两个月就结束，所以他不会有长期高油的问题。可是如果今天你已经生酮了，因为其实很多人生酮一生酮就是一两年，对，但如果你今天是生酮一两年的人，有的时候你们要稍微去注意自己的血脂。对，那我觉得在科学上来讲，血脂没有显著差异的会上升，但是它其实是有偏高的。那所以其实如果你们又刚好是家族本身比较容易有高血脂或心血管疾病的，那其实你们都算危险族群。这个时候真的就要认真的去思考，不管是生酮低碳这些方式是不是真的这么的适合你。
OK OK， 因为其实讲到这边，我们在讲的当然就不仅仅是它作为减脂减肥饮食的效果了，而是还要考虑到很多健康层面的影响。
对
对，包括刚才君明有提到， 你如果是肝不好、胃不好的，其实也不太适合这种断食的话了。
对，
也不太适合断食，
它就会很不适合断食。
对啊，那如果刚才说酮体造成的副作用，你要看以及高脂带来的影响，就是每个人可能会有的副作用不太一样。对，但讲到这里会觉得好像，变成是好像我们在讲，应该说现在台湾或者是你刚才讲到物极必反这件事情，因为大家怕碳水怕太久，所以导致现在所有营养师们出来讲话都要好像需要帮碳水讲一点话。好，那我们假设没有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先把这个但大家要记得这个前提，我们先假装没有碳水没有被妖魔化这么久。好，那我们以客观的角度去面对脂肪、蛋白质跟碳水。好，那我们刚才也骂，不是骂，我们刚才讲说低碳饮食或生酮它的缺点有哪些，但是我们反过来看，如果是低脂饮食呢，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外食应该比较不会到那么低脂啦。
对，
但是我们讲选手、健美选手或者是一些即使不要到选手，我觉得健身爱好者可能就会很常吃自己的水煮餐。
对
对，那有一些人减脂真的还真的是靠低脂，然后它的碳水量没有特别低，但是脂肪就压得很低。对，我们现在要来讲低脂的坏话，因为前面讲了，我觉得大家听低碳的坏话已经听很久了，因为基本上所有营养师，除非你是特别本身就是很种生酮，或者是我们刚才说那几派，
对，
除非你是这种，不然基本上所有营养师出来讲到三大营养素，就一定要先帮碳水讲个话。
对对，
对嘛？那现在我们先不管这个社会氛围，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低脂的状况，我们现在走，我现在不走低碳喽。那但是它的赤字来源，要么就蛋白质，那要么就脂肪。对，
我觉得我自己会比较偏好走低脂的方式下去减脂，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外食环境，其实我们的油脂摄取都是容易过多的，你要达到低脂是很困难的。那你真正要达到低脂的大部分只会发生在选手身上，因为选手才有机会从头到尾都自己煮，然后完全不用油，然后又把热量压很低。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之前女性运动员会有就是因为过低热量低脂的问题，然后导致就是停经，然后肌少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对，那大致上我觉得除了选手以外不太会有人就是有办法做到低脂的副作用。那我这边先讲一下低脂的副作用是什么。假设你今天完全不摄取脂肪，那脂肪里面有个东西叫必需脂肪酸。必需脂肪酸的意思就是指我们的人体没办法自己合成，它要靠吃才会拥有。那这个必需脂肪酸它会去合成我们体内的包括性激素，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们可能不喜欢的，例如像胆固醇、胆酸之类的。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主要其实是性激素的部分。对，那如果今天说这个选手他长期的无油饮食，然后热量很低、油脂很低，那缺乏必需脂肪酸，那这个时候他就有可能会导致他体内的荷尔蒙分泌失衡，他这些像是雌激素他可能就不分泌了，或者是分泌量变得很低，然后进而去影响到他的健康，所以才会回到最前面，他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像是骨质疏松、然后肌少等的问题，或月经不来的问题。那为什么我说男生不太会遇到，是因为男生本身在脂肪的需求度是很低的。我们来讲，就是在营养学上，以一个健康的男性个体，他每公斤体重只要 0.7 克的脂肪就好，可是女性呢要 1.1 克。对，所以其实从这个数据你就可以发现说，女生对于脂肪的依赖性是比较高，所以相对来讲她在低脂饮食的状况下才会比较有机会遇到缺乏，但这个缺乏真的是算很罕见。对，
OK， 所以这样听起来，你如果是我们先假设是男生好了，通常如果是男生的话，通常会走的可能也比较偏低脂，通常 比较不会让他低碳嘛。
对，
那女生看起来啦，女生族群应该说自己会想要减肥，他们会尝试用的方法大部分好像都是偏低碳。
对，
那会不会跟你刚才说的这些有关系？比方说他可能低脂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有一些负面的反应。
我觉得这样好了，就是你要达到你刚刚的那个负面反应是必须要有庞大的热量赤字，你吃的很低脂，然后热量很少，然后可能训练量很大，热量消耗很大的时候才比较容易发生。 对，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选择低碳，它真的只是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环境，对，瘦比较快，
然后环境也有差，就是旁边的人都觉得，我跟你讲，还是要低碳才有效，
对，不要再吃碳水，那会胖这样。
OK， 所以也不是他自己感觉出来的，
对，
就是因为旁边人都这样做，然后他觉得，哎，旁边人这样做好像很有效，那自己就跟着这样做，哎，觉得好像也很有效。
而且如果你真的有吃过就是无油饮食的话，其实你们会发现那真的蛮难吃的，就是不用油的料理真的不会太好吃。
欸，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还好，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已经习惯。我发现选手或者是你平常的有在健身，然后吃的本来就偏干净的人，对于低脂饮食好像抗拒就不会那么大。
对，没错。
对，
但正常人真的不行，就是你一道菜如果完全像我们家附近之前有新开一家水煮餐，然后我去看那个 Google 评论的时候就被骂爆，然后下面留言人就是，哦，那个菜烫过就给我。然后开什么玩笑之类的，对对对，
啊，他就写水煮了，
可是
还是要加一些油。
对，正常人他们可能还是觉得你还是要好吃一点啊，怎么可以烫过就给我嘞？这样
哦，
对
对，所以水煮餐
不是很多人都能接受的。对，
如果它是真水煮的话啦，对，你们买到很多其实它还是有稍微调味，或者是加一点油橄榄油。
对，他们通常会稍微油炒，只是可能油用的很少，应该这样讲，水炒，对，让你有一点油脂的感觉。如果是真的水煮，其实一吃就蛮明显的。
哦，就是让它有那个油的稍微一点点的味道香味出来就对了。
对，
好，那反正刚才听起来低脂这件事情会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常常也是因为真的你到热量赤字非常大的情况之下，然后脂肪又真的非常的少，
对，然后又刚好发生在女性这种本身对脂肪依赖度比较高的个体，才会有机会。
OK， 所以以台湾现在的环境，基本上其实采取低脂出现什么身体问题的状况其实没有低碳来的多嘛，
应该说我目前听到的就只有在少数的运动员，例如说像是那种跳芭蕾舞溜冰的，因为他们被要求身材要很瘦，然后所以他们只要吃很少，然后可能他们练习量又很高，那这种人才有机会发生。但如果你今天说是一般的那种选手之类的，其实不太会遇到。
这蛮在我意料之外的，因为我想说每次在讲低碳的负面反应有什么，大家都可以讲出一大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今天来问低脂的，结果发现其实原来还好，低脂饮食造成的负面讲原来没那么多，难怪大家都会讲说，就是会特别的强调低碳没有那么必要。就是第一个当然是可能在成果上也是偏短暂，然后第二个它的负面影响实在太多。
对，会比较多，
会多一点点，
再加上这个社会的风气太推崇低碳，所以有的时候要出来刹车一下，因为它不是完全没有副作用的。对
，OK， 对，好，那碳水这件事，我们先把碳水跟油脂到底你要走哪一个派别，我们先暂缓一下，就先放一下旁边，因为重点我们今天还是在聊说，我如果不算热量，那我到底要用什么方式达到赤字？那刚才的三种的饮食法还没有说完嘛，一个是隔热，我们在隔热断食法讲完了，那五二轻断食这件事来特别提一下这件事好了，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利用那两天造成很大幅度的赤字，
是
来平均掉你整周的热量嘛。
对，
可是这个它的好处是什么，就像你刚才讲的，它是藉由在那一天的赤字，那因为反正他就想说他的心理预期说我隔天就可以好好的吃饭了，所以在那两天轻断食的过程当中不会感到痛苦吗？是因为这个原理吗？
大部分是，隔热断食跟五二轻断食他们其实几乎是一样的概念下去跑。
所以其实五二轻断食的再更轻一点，没有这样隔热断食跑，
对，
断食饭这么，
因为他一周只要牺牲两天，你可以就牺牲，就是例如你是六日不出门的人，你就选六日，或者是你是平日工作会忙到完全没办法吃东西的人，你就选平日。
而且他其实也是有吃东西的，
对，他也是有吃，
他是没有真的到断了，
对，
到 OK， 所以五二七断食听起来它的原理既然跟格子都差不多，那我们再讲最后一个好了。就是最多人常用的，
对，
就把时间限制在几个小时内的这种断食法，
对，
这种，那我来猜，所以它基本上，能够达到你心里不会那么大的痛苦的原理，应该跟前两个也差不多，就是想说，反正我隔天 我想要吃什么东西，隔天再来吃，会是这种预期的心态吗？
也是类似，就是我真的想要吃什么东西，我可能限制是晚上六点到半夜十二点，
我在那个时候再吃就好了，
我熬到那时候我就能吃了。对，其实我得说，就是说一句实话，断食为什么这么红，原因是因为如果你们有看过就是一般的减脂菜单，我觉得一般的减脂菜单他会去做所谓的好，这个就是我自己常常跟学员说，选择是大于分量。就是我虽然会在上课的时候介绍很多，会先算个数字给你看，然后介绍很多分量给你，但是我其实更希望你们做的是选择。那我们先提一个比较远一点的话题，就是什么原因会造成我们肥胖。大部分其实是过多的饱和脂肪、动物性脂肪跟过多的精制糖。所以今天当你去选择一些可以避开精制糖跟饱和动物脂肪的食物，那你其实做好这些选择，你大致上你的菜单就成功一半了。对，那回答到断食，为什么今天断食它跟一般菜单比起来这么红？因为它不用管像一般菜单这样，我还要躲炸鸡，我还要躲牛排，不用，我到六点我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所以我觉得断食从某个角度来看，是它满足了人类的口欲，我可以在那个时间吃我最爱的食物，然后犒赏我自己今天饿了18个小时这么的辛苦。
OK， 所以像168很多人，比方说 我以前也做过168，我就失败，很多人都失败，原因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心态之后，那个时间拖太长了，毕竟有8小时可以让他进食，然后那8小时我就真的狂吃，因为我反正我饿16小时，我就想说那到时候我就要吃什么都可以，然后就吃一些高热量密度的东西，吃让自己过得太开心。
对，断食他在2022吧，他后来就出了一篇文献，那篇文献就是研究他就是做了2组，一组断食，一组没有断食，可是两组吃一样的热量，那就是一个叫他给我在那个六小时内全部吃完，然后另外一个就平均分配三餐吃，结果发现他们体重下降的幅度是一致的。
嗯，
所以那一篇文献就有提到说，哦，然后还有另外一篇文献，另外一篇文献是一组断食，一组没有断食，但是断食的那一组就是没有热量限制，他就是让他那六个小时内强迫他们吃到原本一整天该吃的热量，就两个也是没有差异，就代表断食组没有瘦。所以其实如果你今天有办法在例如说6小时以内把你24小时该吃的热量都吃进来，那其实断食法是超级不适合你的，因为你一定不会瘦。
对，就是表示你的胃够， 你不是小鸟胃啦，你可能在那短时间真的还这个真的可以吃很多。
对，
那 OK， 所以断食法基本上是还是适应性的问题，就你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这样的方法。
对，
好，那我们再跳回来刚才讲的，你刚才说一般的减脂法基本上只要他能够在选食物上面达到尽量少一点的精制糖跟饱和脂肪，可能他的减重效果就会有不错的，他的减重就会有不错的效果出现。
对，
那大概这个方向选择的方向会是怎么样？你说精制糖或者是动物脂肪，但是他不可能知道应该说我去做选择的时候，我要怎么知道这个怎么拿捏？第一个是我要先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叫做精制糖，或者是含有精制糖。
所以像我自己在就是给学员的菜单的时候，我会先跟他们讲原理，原理就是这两大原理。所以呢，第一个就是会饮料，我会规定那个饮料啊只能够无糖。那只能无糖的话，我其实我的限制比较严格，就例如好比像是鲜橙绿。没有，我对我来讲，你那个鲜橙绿里面鲜橙的果糖我也不要，我宁愿你吃天然的水果，所以我就是会要求你只能喝完全无糖的纯茶类或纯鲜奶茶类。对，然后第二个精制糖大来源通常会是甜点跟蛋糕，或者是一些甜的面包，所以呢会希望他们吃圆形的碳水，就是这个碳水是没有经过加工过的，所以这样是蛋糕面包就不会那么适合你。对，那稍微讲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麸质过敏，就之前有一派是说什么，哎，不要吃麸质啊，麸质会过敏啊，然后会不健康，然后我不吃麸质后就变得很健康很瘦。那一派其实台湾人有麸质过敏真的蛮少的，台湾人乳制品过敏的确有一点多，但是因为是我们是黄种人的关系，但是台湾的麸质过敏真的很少。但是那一派为什么他推完后会这么多人觉得，哎，这个饮食很好用，很容易瘦，是因为当你不吃小麦制品的时候，你的面包蛋糕其实都不能吃。那你下意识其实就达到了避开精制糖的这个优点。对，
因为真的你要戒麸你要戒很多东西耶。
对
对啊，所以基本上戒麸它就是限制它的饮食的种类啦。
对 对
很多东西又不能吃，那如果他真的又戒乳制品的话，那 瘦更快，
对，
一定瘦更快。
对啊，所以像所以我自己觉得精致糖大致上你只要饮料无糖，然后不要吃甜点，就是不要吃那些甜点、甜食、甜面包，其实大致上我觉得大部分八成的精致糖你都躲掉，那剩下来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可是问题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就是不要吃甜，对很多人，对我来说我觉得还好，我已经习惯不喝甜的饮料了，所以我在喝没有甜饮料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痛苦的感觉。可是很多人他长期就是喜欢喝手摇饮，然后喝的也很甜，也没有喝少糖的习惯、微糖的习惯，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要请他把饮料全部都改成无糖，然后也不能吃，不准他吃甜点，会不会很多人开始就觉得光是这样做我就觉得好痛苦了？
其实我觉得不用太担心，是因为除非你是免费的，因为像我以前在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做一个学员一次是500块，那个时候真的就会有学员不受控，就是他没有办法理你。可是当你的后面你有自己，例如说像我们现在一次是2000块的时候，那今天这个学员他会花钱，就代表他有意识到自己的肥胖问题或健康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当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已经跨越了就是我们讲的沉思期了，他已经要准备他已经开始进入思考期或准备要进入行动期了，所以他其实会去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主要说就是你不可以一次就把幅度拉很大。我刚刚讲的是指以我们这种理想状况，那假设今天这个人来，我通常会先问他说，欸，你一周，对不起，现在都会问一天，因为一周实在太多杯了，欸，你一天都喝几杯饮料，那你饮料喝什么甜度，那最喜欢喝什么款式。我在就是跟学生就是卫教或咨询的时候，我都会问这个问题，然后他可能告诉我说，哦，我在喝的是真奶，然后我一天都喝两杯，然后我可以接受就是半糖这样子，然后我就会接下来就跟他说，欸，那微糖可以接受吗？你先不要砍他的珍珠，你一样把他的珍珠留着，然后呢你就是跟他讲说，欸，我先从半糖变微糖，然后微糖执行了2个礼拜，然后再把它变成一分糖，然后再把他珍珠砍掉，对，所以他说他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步骤。
欸，那我问你哦，你会预先让他们知道你会有这个过程还是不会？
不会。
因为先让他们知道最后我可能会把全部都拿掉，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抗拒的心态。
对对对，不会。会慢慢的说服他，因为有的时候他其实第一次跟你上
课，那开头就是先讲说会有找他上课的，先不要听我们这一集。
啊，对对。
不能让你们知道他最后用的方法是什么。不然每个就是去找你，开始你要拿他们东西的时候，他会想说怎么办，之后我就要走上这条路。他会一个一个把里面的糖拿到变成无糖，然后珍珠这些有的没的全部都拿掉。
对，没错。
OK， 是讲出来就没效，对不对？他们一开始就会抗拒。还是这其实也是好事，让他们先有预期的去能够先有心理准备，说反正到时候我可能会走向这条路，只是我不用一次到位，我慢慢来。
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那个会是一种信任感，就是我在跟学员们，因为像我会要求自己一天至少要回3次，就是3餐，其实算4次啦，就是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因为有些人是吃午餐、晚餐、宵夜的，对，他早上在可能在补眠休息。那就是你一开始他第一次跟你上课的时候，他跟你没那么熟，你提出太严苛，我觉得酒精是最硬的，我觉得精致糖反大家都比较愿意戒。
哦，对，讲到另外一点，我刚才都忘记提了酒精。对啊，
对，那个很爱喝酒的人，我跟你讲，你叫他戒酒简直就是他也不会叫你退费，他就直接想要离开你了。对，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好先问他，哦，他一天喝一手，那我们好，那5瓶4瓶，你就是你先跟他讲。那一开始他因为跟你没那么熟，他可能觉得好啦，不然就先少一瓶看看这样子。然后你先，哦，然后这个又跟我自己的经营方式有关，我喜欢数据化，就是，欸，我这边先跟一些不喜欢看数字的营养师或减重专家们道歉。对，因为这个会
反正每个人风格就不一样，没关系。
但我先，我很重视数字化，因为我会觉得他看到数字的进步，他才会开心。所以就是有看我 IG 的人应该会发现，就是我都会没事就秀一下学生的体重，因为我会要求他们每个礼拜要拍体重给我，然后他到下一个礼拜发现，欸，我成功减重 0.5 了，欸，我少了一瓶啤酒，我少了我饮料从半糖变三分糖，我真的减重了。对，然后可能他减重了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后，他就会渐渐的，然后又加上你每天至少会跟他聊个3-4次天，他就会觉得说，欸，好像就是他跟你会有一个信赖的感情， 然后他也看到自己的成功，所以当他今天再愿意从三分糖跨到一分糖或无糖或拿掉他珍珠的时候，他会比较愿意，因为他已经觉得
看到改变，
对，他看到改变，而且他觉得你是真的有在帮他，而且你的建议是有正面的回馈。
其实我觉得你的想法跟我的很像，因为像之前有一个粉丝问过他，拿出他们老师的观点来问我他们老师是不是对的，这个这一题是这样啦，他觉得究竟他的目标如果是减脂的话，我到底要不要一开始就重训？但原本没有运动习惯哦，那他们老师是认为你要减脂，先请他去做有氧，之后再补上重训。好，那他没有为什么，他只是觉得他们老师讲的不对，就是你如果是减脂而不是瘦身，当然一开始就要保留肌肉量，一开始就让他重训什么？他没有说他没有跟我详述他详细说他老师的理由是什么。可是我听完我就马上猜到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啊，你让一个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去做运动，选择如果是重量训练，然后假设啦，在他在饮食上又没有这么的控制，那他的瘦身效果一定非常的差，或者是非常非常慢，不能说完全没有。那如果他没有让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改变，老实说我觉得他很容易就会放弃了。对，所以就是其实这个是看到改变这件事情啊，是我觉得是让他能够持之以恒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对，
很多人是看到改变他就会愿意继续往下做，那你比方说你健身如果健了三年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改变的话，你就会不想健嘛。
对，
对，是 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一番其实先让不过这个其实也跟一开始有些人会采取习惯喜欢采取低碳好像有类似嘛。
对，
低碳
因为很有成就感。
对，一开始就先让他就是很大幅度的改变，只是说低碳这可能后续有一些复胖啊，或者是其他的副作用，就是这是他们可能之后要自己要想要怎么办的。
对对
对，那我们这里讲的是循序渐进的做法有什么好处。那刚才还有动物性油脂动物性饱和脂肪没有说，但是这个等一下我们先等一下再讲。
好，
我觉得因为讲到酒精又讲到精制糖，我觉得就可以直接插入另一个新的题目，其实就是成瘾嘛。
对，
老实说很多东西尤其是精制糖，糖瘾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存在的吗？它是心理性的依赖，还是它在生理上也会依赖？
我觉得它是真的心理依赖，就是在 我就讲我自己好，我以前其实是我以前有一点酒瘾，然后我也有可乐瘾，就是我超爱喝可乐的。我就是今天出去，我一定就是例如午餐跟晚餐，我其中一餐一定是配可乐喝，这样就是我的热爱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刚开始重训的时候，就是戒可乐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点很想喝可乐，真的很想喝可乐，那可能就会买那种很小瓶的。我觉得有一个也是技巧，就是要求他换包装，他选中最大的那种，放在家里够放两公升的，够改660，然后再改铁铝罐330这样子，然后就是先慢慢的就是改成小罐，然后一口一口喝。对，那像我现在就是例如说偶尔去吃到饱，那只要看到有可乐我还是会想喝一杯。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有个糖瘾的，它会让你喝下去后，我觉得糖瘾的意思就是因为它让你喝下去他觉得很开心，那你是喜欢那一份开心感。对，或喝完酒后你会有那种轻飘飘愉悦感，你是喜欢那种愉悦感。对，
基本上会变成瘾，就是表示当下一定有很让你很爽的事情出现，不然它就不会成瘾。所以你的方法其实跟前面你说慢慢的把它的饮料的糖分降低其实有点类似，只是像可乐这种它没办法选择甜度的，我们就改选包装嘛。
对，
大包装改成小包装。
对啊，开始先要求它的包装，然后再要求它可能从一天一杯变两天一杯这样子。
可是不止饮料啊，比方说对甜食也是，很多人会习惯吃下午茶就配个甜食。
对，
那甜食我觉得只是很多人对甜食的热量的概念是不太有的，就是他可能不知道蛋糕的热量到底多高啊。事实上很多人可能没想到蛋糕它不是只有精致碳水的问题，它其实也高油脂嘛。
对，它还有奶油脂肪，就是油脂的问题。
对，所以它小小一个，它的热量密度非常的高。
没错。
对啊，但是问题是很多人就是习惯吃甜食，而且习惯吃很久了。这种你要怎么去改？因为一份就是这么大。
像这样子好了，就是例如说星巴克， 我就会先把星巴克的菜单调出来，然后我先跟他讲说，那一碗白饭的热量是280大卡、嗯、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星巴克哪些品项是小于一碗白饭、然后我就先圈给他，然后我可能一开始的要求就是你还是可以去吃下午茶、
嗯、
但除了你想要收集的新品以外，因为有些人他去吃就是专门在收集新品、
嗯、
那你就是尽量帮我选择这些热量在一碗白饭以下的，
嗯，
对，然后先让他们先去吃比较低热量的蛋糕，然后之后再慢慢的去，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得看说他去吃的原因是什么。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开会，或者单纯只是去那边做他自由业的工作，那像这种人我觉得他就很好去戒糖戒蛋糕、嗯、因为你只要要求他他就不会再点了、
嗯、
可是有一些像我之前有遇过有一个人，他是他在经营他的那个蛋糕 IG 部落客，那他来兼职干嘛？
对啊，这个就没办法解。
但是他在理论上来讲，你还是就开放给他吃，可是你可能就是尽量的把那个频率拉开。对，其实我跟你说，减脂这件东西只要有进步就好。你一周从吃七个蛋糕变吃五个蛋糕，你就会瘦了。
嗯、
因为你相对于七个蛋糕来讲，你是进步的。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不用一定要往就是无糖啊，然后不能吃蛋糕这个，我当然是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不一定要做到，我们只要做到减少就好。
OK， 反正就是还是走循序渐进的路了，没有要你一次全部到位，全部都砍掉。
对对。
好，那因为这部分就是成瘾嘛，糖瘾的部分，糖瘾是一个瘾，可是其实酒精酒瘾，它不但是瘾，而且是更难戒的，它比糖瘾更难戒，所以你。听起来你刚才说法是你也遇到不少他本身有喝酒习惯的这种 case，
对，
可是这个要怎么戒啊？戒酒这个本身
我会先分辨他是有酒瘾还是他喜欢的是跟朋友一起喝酒的感觉。
哦，就是他喜欢的是那个氛围，
因为 很我跟你说更多人我先稍微讲一下，就是我在很久以前我是在乐器行教吉他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承认我有酒瘾，因为我每天回到家就会觉得要喝完一瓶啤酒才睡得着，很舒服，这样没有喝酒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点难睡，所以我觉得 那段时间对我来讲还叫酒瘾。然后后来就先要求自己就是半年一年不喝酒，然后之后就真的不会因为不喝酒不好睡了，然后之后再开始跟朋友出去喝酒。我觉得我后来那个样子就是变成是说我只是单纯因为聚会的开心而喝酒，那我觉得其实更多人他是因为聚会的开心而喝酒，它并不是所谓的酒瘾，它并不会像我早期那种、哎，我没喝酒好像真的很难睡着这样。
所以就是看你会不会自己在家里喝酒，看你会不会一个人喝啦。
对，我会先问他说，你喝酒是跟朋友还是一个人？只要是跟朋友的都好解决，一个人的才
就是有可能真的是酒瘾很重。
对对对，
而且要看他喝什么酒，对不对？
对，但我觉得一个人的。就回到刚刚的问题，通常他们会来找我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有意识到健康问题，
嗯，
所以你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是愿意改的。
哦，
而且一个人的好处是他也没有人情，其实我就会互相说好处。一个人的好处，我就会跟他说，你看，就是你至少是没有人情压力的在减酒，对，所以你就是只要克服自己的就是
心魔，
你就能过去了。对
，OK， 所以不一定真的是达到酒瘾的状况，他上瘾的可能只是那个氛围。
对，但我觉得氛围的上瘾是最可怕的。
哦，真的假的？因为他很哦，对哦，因为其实我们好先不论酒不酒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很多食物都是这样。
对，
包含刚才说的甜食，就是很多人他这些东西戒不掉，其中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到他周围的那些好姐妹都可以吃下午茶，然后配的。穿漂漂亮亮吃蛋糕打卡，
对，
可是他却不行，他这个感觉可能就一定很不好受，就是你们在吃蛋糕的时候，我在旁边只能喝无糖绿，
对
对，红茶啦，
然后我还比你们胖，
嗯、对我还没有你们瘦，他心里就会很不平衡。我觉得很多好像就是因为这样，就主要是环境，周围的人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吃他们想吃的东西，喝他们想喝的东西，可是我却不行，这个影响其实蛮大的、欸。
对，真的
就是氛围的影响。对，
所以像刚刚 那样子的女生，我还真的有遇到过一个。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危机就是转机，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是开始关心她，然后先建立她的信心，然后开始跟她说哦，因为你的姐妹啊，就是她可能天生就是代谢比较好。那你可以就是透过你的运动，然后去增加你的热量支出。对，就是你这个时候就要把东西转成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支撑他去超越他姐妹的动力。
所以有时候你就会开始， 有一些善意的谎言出现，
也没有到善意的谎言，是善意的支持。
哦，不要说谎言啦，就是支持，
对对，
支持他的能够走下去的一些言语这样。
对对对，
OK， 好，那所以反正这个痛苦的感觉，但是最终就还是要由他自己去想办法解决嘛。
我觉得是你要转移他的注意力，就像我那个学员，我后来就是鼓励他去运动。他去运动后，他找到了一个除了吃下午茶以外，
哦，其他的活动，
其他的活动，就是当你注意力不会只放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依赖这个酒局或者是甜食的局。
对，你讲到另外一个重点，现在大家聚会的方式可能都是靠吃来庆祝。
对，这个是台湾人，台湾这个社会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对，就是你会发现吃就是
脱离不了
庆祝。
对，而且就大大小小只要是庆祝，或不要说庆祝啦，甚至是在比方说谁失恋，
对，
你们想要去陪他，就第
一
件事情什么一定是叫东西，对对，喝一杯啊，
喝一杯啊，
对，然后吃什么东西，
对对对，
就基本上你要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吃跟喝，
真的，
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文化，
对，
做什么都会要吃些什么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一定还都不能是 难吃的东西，
对对，
一定又要是好吃的东西，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麻烦，就因为他吃已经跟文化融合为一体了。那我刚才说美国很多肥胖者的那个问题，他们就觉得可能是因为当然跟他们的加工食品有关系啊，过度的加工这件事情当然有关系，可是美国也是一个只要聚会就会想要吃，而且他们点的东西就是什么炸鸡、披萨、可乐，而且还不是无糖的。但他们没有在庆祝的时候喝 zero 的，对对，他们就一定是喝有糖的。
对，
跟就是在那个文化本身其实也有关系。对，就是为什么有些民族好像偏瘦，有些民族他会偏胖。
嗯，
好，对，可能跟他的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的那个
环境
对造成的。那台湾也是，台湾就是一个，你看每个外国人来台湾问说台湾有什么优点，除了人情味之外，就是
食物好吃，
对，就食物好吃，
真的。
所以在台湾要减脂，在心态上好像的确稍微的又比其他亚洲国家再难一点点，在心态上了。
所以我自己像，因为像其实还蛮多学弟妹他会来问我一些就是减脂的方式，那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跟学员建立好。我觉得你当然有些人他不能接受工作上就是变朋友，那至少你要建立好信赖关系，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鼓励他走出他原本的这个生活圈。那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一直在那个环境，他就会一直吃甜食，一直喝酒，或者是一直吃这些，例如说像还蛮多人是因为家庭的关系，然后就跟妈妈一样，就妈妈说，哎，你要节俭啊，那个桌上的菜不能剩啊，全部停掉啊，然后就吃吃吃吃，然后就全部吃完，然后就这样越来越胖。我就说，就是你要去鼓励他，然后让他就是除了他原本这个生活圈所信赖的朋友家人以外，他愿意多信任你一点，然后你就去鼓励他说，其实这个行为没有那么的好，然后让他就是愿意走出来。
哎，我问你一件事情哦，
你说
你刚才这整段其实也不能让来新来找你的学员听到，对不对？
对 对, 对，
他们就会发现，他你要介入我的生活，然后就会很抗拒。
因为Jimmy这么热情，都是有目的的这样
啊。但是其实大部分营养师真的要达到学员减脂，如果他不走精算热量的路线的话，好像真的非得这样做，就是稍微还是得去介入他们的生活。
你一定要去介入他们的生活，
啊、
因为一定是他们现在的生活的某一些瑕疵，但造就他们现在身材的走样，所以你一定要去改变这些问题。
基本上不只是饮食内容，不是食物内容而已，是你的生活方式，
对，
可能就哪部分是出了问题的。
我算蛮关心的，我通常不会只问吃，我就是标准的吃睡练都问，这样他教练是谁，然后关心一下最近训练怎么样会不会酸痛，也许就是讲了一堆你也没有帮他，可是至少当你有问的时候，他会觉得哦，你不是永远就是回答好便当 OK， 然后人就走了这样。
心理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对，我觉得心理支持很重要，就是你愿不愿意一个学员多花，其实说实话啦，你多问一个学员，你也才花五分钟的时间，但你愿不愿意就是多这一点时间，因为有的时候他接下来要做事情真的是很，就像我刚才讲，假如他今天可能是要离开这个姐妹的酒局，晚上、兄弟喝酒的酒局，这对他来讲可能这是一个很需要就是提出勇气的拒绝，那你至少一定要成为那个就是可以支撑他的新伙伴，然后让他去拒绝这件事情。
对，就是反正他都已经 狠下心来拒绝了，然后他可能自己都已经很难过了，
对，
然后你还没办法给他做到支持的话，他可能会更难过。
对，然后他密你的时候，你还说哦，今天晚餐 OK， 然后人就走了，这样十秒结束，这样他跟你讲他
OK
就不爽，
okay,
okay. 下次就去喝酒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即使不说我现在不开心，你也要自己察觉到他这个人，他现在当下可能是不是很开心的。
也不会，但我通常就是会有一个，因为我自己会稍微看一下频率。假设这个人他以前平均每两个礼拜都有一次酒局，然后可能这两个礼拜刚好没有，我就会在这一次回话跟他说，哎，这两个礼拜都没喝酒，哎，很棒哎，进步了，还是你跟朋友吵架了这样？
哦，就是借由夸奖他，然后稍微关心一下。
对对对，
因为如果你直接问的话，可能会有点触碰到别人的隐私。
对对对，就是隐私蛮重要的啦。对 对, 对。
就是你必须做到不触碰隐私，但是又稍微去了解，想了能够了解他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没错
，OK， 对，所以心理支持，对，应该说，当然不止营养师或者是教练啊，就是你如果身边有人在减脂的话，你如果不论是他的另外一半或者是朋友，其实你也可以扮演心理支持这个角色嘛。
对，
对，就是你如果有人在你进行这个行为的时候，在旁边一直打击你。比方说啊，你也没有瘦啊，做那么久，那么辛苦，你看像我们随便吃随便瘦，那你就是在害他嘛。
对啊，
老说这种话，是不是就是只会让他的效果越来越差？
真的就是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假设你已经知道这个朋友在努力减重了，就是你、啊、他真的没有瘦，你觉得我完全没有瘦，你也是就是不要去就是刁他这样子，你可以去关心他说，哎、欸，你最近是不是在减重这样，然后跟他聊一下，搞不好他自己也有发现。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他们都有发现问题，搞不好他也觉得自己卡住啊，然后他就愿意跟你聊聊，然后你也可以给他一些新建议。但是你不要一开始就跟他讲说，哎，减了三个月，你怎么看起来一样胖？我跟你说，他们会直接不减的，
对，就對直接变成自暴自弃的状态。
对啊，
好 ，OK， 好，那成瘾的部分，我觉得我们还有那个干文化。就是反正朋友这些都是文化的部分的、
啊、
生活啦，
生活的部分，
生活一部分。那我们先再跳回来讲最后的，你觉得可以拿掉这个东西，它就会解决你肥胖问题的最后一个，也就是动物性饱和
脂肪。
对，
我觉得动物性饱和脂肪它两大来源，第一个就是煎炸，油煎油炸的食物，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红肉，没有错，就是猪跟牛。所以像我的学员，我自己限制还蛮严格，当然我会看他的体重，但是他们的红肉次数可能一周会有些人是二到四次，就是他不能够再每餐吃牛了。我可能、嗯、当然我觉得像某些健美选手，他可能还是会就是说，哎、欸，你看我这么瘦，然后我晚上每天都吃牛小排瘦这样，但是我这时候都会跟他们说，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嗯、那他的热量就是它的热量消耗够多，所以它可以去负荷红肉里面脂肪的消耗，可是你可能不行，所以对你来讲减少红肉是最简单的方式。
不过其实先岔题一下，我觉得这个又可以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很多人的会感觉到在减脂过程中感觉到痛苦，其实常常真的就是因为这样，跟比方说选手比较，跟一些就是很好瘦的人比较，导致自己心情上面出现有点不平衡的状态，就是会出现，哎、欸，为什么他都可以吃这么多？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不知道我要感谢他们还是不该感谢他们。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瘦瘦的很漂亮，在那边晃晃去，然后才会害下面的人想减脂，你才会有工作，
哦、
你知道吗？
你这话也倒是也有道理耶、欸。
所以其实我反而不会去。虽然说大家都会去骂这个就是很瘦的环境，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就是要感谢很瘦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们这种营养师才会有工作，知道吗？
因为大家他们才会想去减脂。
对，但这个就是说，他们一定就是看到这些人有了所谓的社群焦虑才会来找你。那还是回到刚刚的问题、嗯，你自己要想办法帮他们的人生找到新的目标，嗯，减少一点社群焦虑，然后去克服这个问题、
okay.
然后要去跟他们讲原因，而且我觉得原因你不要永远都丢一个个体差异、嗯、我跟你讲个体差异路人也会讲，你一定要尽量是把这个理由说好，对、嗯、让他们可以被你说服。
对，好，那我们接着把动物饱和脂肪的问题讲完，就是你刚才说会避开煎
炸然后红肉的摄取，
红肉
会有个次数限制、嗯、对，那其实我觉得只要这样子就可以避开大部分的饱和脂肪，嗯，就是你们没有你们想象中饱和脂肪跟精制糖来源这么多了，真的就是饮料无糖，不吃甜食，不吃炸物，红肉、嗯、 好 ，maybe 红豆一周两次，其实你就一个简单这样的限制就够了。
那我问一下你，可是你不觉得，即使应该说外面啊，即使它不是煎或者是炸的，它常常在调味上是不是也需要加一些油脂？比方说饭啊，
这个是一定有的。可是我觉得选择上就是说，我们至少这样选后，你一定比原本，例如说卤鸡腿便当跟炸鸡腿便当，对，也许就都很油嘛。可是至少你选了卤鸡腿，你的油脂一定比炸鸡腿少。哦、这就回到我刚才中间有讲过进步，我们不用零油，
所以 OK，
对，
在脂肪上面做法其实也跟糖分类似，就基本上不用一次到位，但是藉由选卤跟炸，我选卤，就是我不要炸，我先把炸的去除，至少我的饱和脂肪就少掉一大堆了。
对，然后再来让他看到进步，然后慢慢的他也比较信任你，你就可以对他提出比较更严苛的要求。
Okay,
对对对。
不过这个当然也是不能先讲。对，所以这集会限制，就是在那个标题打只限制健身行业或者是营养行业的人进来听。对，不建议一般大众听这样。对对，
如果有认识居民的话就不建议听，
对，甚至居民的学员禁止进入。对，因为这些都是要建立在循序渐进这件事情上面。
对啊，我觉得就像我们当教练的时候，因为像我以前我在刚出来也当过一年多的教练，那在当教练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重量要循序渐进，其实我觉得饮食也是一样，慢慢来。对，
这个对啊，就重点是让他能够持之以恒啊，重点是这样子，
应该说，我觉得重点是你要让他看到信心
哦，能够信任你，
对，
然后看到自己的
进步，看到数字的下降。我觉得，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其实我不是不喜欢那种你叫他照镜子的人，只是有的时候你知道照镜子真的看不出差异，对
对，而且应该说很多人是用体态照嘛，
对对，
体态照的限制就很多，因为你只要光线一点点不一样，看起来就差很多。
对啊，我们那种就是有帮选手备过赛的，有种就不要涂辐射剂上去，你不要涂辐射剂上去，还全场总冠军，我就信你。
或亮度那个亮度有没有差一点亮度，其实看起来就有差。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还是尽量要数据化，数据化看起来会有点好像斤斤计较，可是至少当学员看到进步的时候，他会愿意再前进。不然你跟他讲说，三个月后你看镜子就会变瘦，你要鼓励三个月呢？你要想好，你要有办法鼓励三个月哦。
这但我真的觉得你可能会被骂。
对啊，因为
很多人其实就是真的就是不看数据，而是看体态。
对啊，我先不要讲别的领域，就光我们自己营养领域，就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看体态。对对，像我这种看数据的，真的很罕见这样。
对。只是就是我听起来是在于长期短期的差别了，就是在短期上，如果他很需要他，你的学员他需要有看到自己真的实质上进步的依据的话，数据当然还是最简单最直接，
对，而且最短时间内可以让他看到，
对，
我觉得这很重要。
体态当然是最重要，因为他们会想要去找你。找去做饮食控制，可能就主要还是为了体态。那当然，就是如果他是为了体态，请他看体态，当然也蛮合理的。只是说这个时间就会拉比较长，不是说短短的一两周就可以看到那个改变，所以有可能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失去信心。
对啊，你想他今天为了你从一天喝两杯蒸奶变一杯，然后还这样子要忍三个月才能看到体态，其实得说实话，真的蛮多人会放弃的。
对。OK， 好，那反正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前面讲到一些有的没的。第一个是刚才说的 那些有的没有的低碳或者是断食，对，到最后其实殊途同归，就是他们可能都为了生酮这条路嘛。
对，
好，那第二个是低脂饮食，它的副作用可能常见到的啦。严重性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很难发生啊。
对，反正低碳的比较多一点点。
是，
对。好，那第三个就是其实基本上要达到赤字这件事情，你只要掌握到减少精制糖以及
饱和脂肪
就可以少蛮多热量的。
对，没有错。其实这你只要做到这两点，真的可以少蛮多热量。
OK， 好，那。基本上饮食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很看刚有中间有提到一大段是因为环境的影响嘛。
是。
那像我本身因为吃的干净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很久了。嗯、就我你其实叫我突然要拿一些很油或者是很甜的东西叫我吃，我也会觉得吃的不太习惯。对，我已经把这个饮食的习惯内化了，所以对我来说执行起来不是什么痛苦的事情。但是对很多没有这样子的习惯的人来说，你要一次把它做到，让他吃到非常的少油，然后又戒糖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会感觉到很痛苦。
是，
对，所以关键还是在于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一次等把他什么都拿掉，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很痛苦，然后又看不到变化，对，变成他就开始又自暴自弃。
是，
对，好，那这就是今天大概我们提到的，在热量之外，你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今天非常谢谢 Jimmy 来提供你的做法，你本身的做法。那当然他的做法你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法。总之就是达到目的其实都算，也不能都算，就是有达到目的可能在某一个层面上都可以算是可以大家可以参考的做法这样子。没错吗？
对，没错。
对对对，也不是不一定说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好，就是反正你找到适合你的就对了。
嗯，
对， 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Jimmy 上我们的节目，告诉我们在热量之外原来还有这么多的选择和可以做的事情。那今天就告一段落 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
好，谢谢练嘴，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